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编辑部，看谁在给这种人市场有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今天。明慧编辑部说的这些情况，我早些年就接触过，他们拙劣的手段和说辞，只要用法衡量就能识破。他们开始还打着为法好、为同修好的幌子，在全大陆范围，按照金字塔的模式，层层成立总协调人、省级协调人、市级协调人、区级协调人、大组协调人、小组协调人等等。他们号称是金字塔塔尖，是师父指定的总协调，要求大家认可并全国范围联系串通指定协调人等等，不认可的就施以各种造谣、攻击、间隔。这些年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很多不真修的人一波波被淘汰下去，真是感到惋惜。在师父把法都讲明了的今天，没有真修实修的，愿意听小道消息，急于正法结束的等一些，在不断的起着乱法和用各种办法往下拖修炼人的所谓修炼人，他们不安心实修，到处乱窜，几乎能把大陆各个地区的联系起来，不注意手机安全，利用修炼者做买卖，传播小道消息。尤其是到国外能见到师父的和开天目的，这些人会不间断地传播各种消息，有甚者给师父造谣抹黑，他们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是谁幕后操控的？都有谁参与制作运输？比如小东北之类的人所干，那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吗？而且波及的范围不仅仅是青岛及青岛周边，已经从国内到美国的某某，此人出国之前曾经和国内不少所谓修炼者要求统一更换电脑、更换大法书，此人虽到国外仍然在安排中国国内的一些乱法的事，还有在服装厂的王某某等等，有的还造谣说是师父的大师兄，有的称是明慧网特派员等等。这些谣言部分出自于山东青岛，和国外有联系并传播到其他地方，和他们有联系的被非法抓捕不少，或者被跟踪并夜去世，他们不但不报道，还转嫁给其他修炼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主要作用的，表面看风风光光，十分伪善，其实真修者都能辨别出来，并不给其提供市场。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实修真修的，却被其蒙骗掉下去。目前全国被他们蒙骗的还有不少，真心希望同修都能真修实修，用法来衡量， 区分真修假修者，珍惜机缘，不要给其提供市场。这些人有的是被旧势力操控，自己完全不知，有的本身就是旧势力安排进来的。不管什么情况，大法太大了，师父太慈悲了，只要正法没有结束，还有机会。真心希望都能踏踏实实真修实修，写出来肃清这些毒瘤，不让其再起任何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劝三退不是交易，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0日。1999年中共发起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到现在已经26年了。大法弟子从当初的感性认识大法，到如今的理性认识大法，在师父的指令下，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了。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完成的使命。在讲清真相过程中，每个大法弟子各显其能，有印资料的，有发资料的，有面对面讲真相给资料的，还有贴各种真相粘贴的，清除并震慑了大量邪恶因素，每一个真修弟子走过的路都是一部辉煌的史书。同时最近几年，我发现在我地区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本着为法负责的心，我觉得应该曝光出来。现在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了，世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越来越好了，听真相选择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地区很多大法弟子却把真相挂坠、葫芦钥匙坠当成了讲真相的必备品，不愿意发真相册子和酒瓶等真相书刊。他们认为随身带着真相资料有危险，这背后是否有很重的人心，而自己却不想放下，不想提高呢？小葫芦挂坠有硬塑材质的，有木质的，这两年又升级到仿玉石的，晚上发光发亮，很漂亮，制作成本达到2元左右，小葫芦的高度3厘米左右，上面刻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字体很小，时间长了自己模糊不清。有的同修在集市上大量发送，只说给个小葫芦记住大法好就保平安，不讲大法基本真相和三退的意义。世人为了得到好看的小葫芦重复的做三退，有的常人说家里已经有一大堆小葫芦了，有人发还要。这种热衷于发葫芦的，以前其实都有很多教训了。以前有些学员不注重讲真相，而是以发护身符、发小莲花代替讲真相，还自以为把人救了，把救人看成那么简单，那么不严肃了。这些人心和人的做法，不但浪费了大法资源，还耽误常人得救，助长常人贪便宜的心，不但自己不严肃对待救人的使命，还给真正按真善人要求发真相卡片和小册子的同修讲真相带来了干扰。世人对先讲真相再做三退的大法弟子说，你给好东西我才退呢。大法修炼是严肃的，怎么能把用真相救度众生这个神圣的使命做成了让人贪小便宜的交易？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写在前面的话中明示，对自己负责，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大法负责。我们做到了吗？同修发的越多，刻的也越多，制作小葫芦的同修包揽了好几个县的加工任务，俨然成了加工厂。同修们省吃俭用捐的钱都流向他那里，造成了其他资料点的资金紧张。同修给指出来这种做法走偏了，他却坚持自我，认为小葫芦救了大量众生，很多同修受他影响也都这么说。那种说法对吗？不对，无形中把小葫芦摆在了大法之上。真相册子才是讲真相的主导，救众生的是师父，是大法。很多同修不站在法上看问题，而是带着人心、人念、人情做事，助长了这种乱象。师父在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以上是个人当前修炼状态中的认识，与同修善意交流，
共同提高。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得法是修炼提高的关键，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2日。在我们项目组同修十几年的集体学法交流和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学法得法是修炼提高的关键。因为篇幅有限，我仅把十几年来小组同修们在心得交流时谈到的一部分学法经历和体会写出来，因层次很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为什么学法却感觉得不到法？在我们学法小组的交流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怎样学法才能真正得到法？大家有时觉得很困惑，每天都在学法，甚至一天学两讲、三讲，可是为什么有时会感觉没有学到法，没有提高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深入讨论和切磋。作为修炼人，我们都有学法没入心和学法入心的时候。首先，我们看看学法没入心的表现，比如学法时犯困，读法时丢字、加字、读错字，甚至串行。当别人给指出来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刚才读错的地方。有时心神不宁，不断地看书中的页号，希望早点读完。有时轮到自己读的时候，却不知道读到哪里了。有时头脑中胡思乱想，或者是满脑子工作、项目、生活上的事情，根本静不下来。虽然有时可以读得一字不差，可是法中读到的是什么却完全没有印象。我们再来看看学法入心的表现，比如突然感觉法中的一句话正说到了自己，一句法正好点醒了针对眼前的某件事应该怎么做，读到某处领会出法的另一层内涵，感觉一阵热流通透全身，或全身发麻，有过电的感觉，感受到师父的慈悲想落泪，有融于法中的感觉，感觉自己很幸运很幸福。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学法不入心的问题，从而经常能够有学到法有收获的感觉呢？根据我们学法小组同修的交流，总结出以下几点。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们学法小组自己的浅薄认识，层次有限，也许还有偏颇，不一定符合很多其他同修的实际情况，请同修以法为师。一、重视严肃地对待学法。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也就是说，首先要做到诚其意，诚心诚意地对待学法，把学法看成是一天24小时中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和学法相比。这样看来，我们就应该在日常的安排中为学法做一些思想和行为上的准备，从而为其开路。比如，为了不被安逸心带动，每天安排固定的时间和相对固定的同修一起学法，尽量将学法的时间安排在一天中自己精力最充沛、头脑最清醒的时间段。如果需要改变自己的作息时间来适应学法的时间，就尽量要那样去做，这可能是解决长期学法犯困的一个有效办法。学法前，尽量将思想平复下来，进入相对心态平和的状态，然后将环境准备好，比如找一个安静的环境，将手机静音，关掉即时通信软件等。学法中，盘好腿，保持正直的学法姿势。这一切都是为了诚其意，虔诚地对待学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在《转法轮》一书中已经讲过了，我说那里边那个法理非常博大， 你看每个字的背后都是层层叠叠，无数的佛道神都数不清的。所以我只有以谦恭真诚的心去对待，我真的是想学道法，真的想在法的指导下提高自己，我们觉得这样才可能得到法。可是在现实中，同修们发现我们很多时候都没能这样去做，比如由于各种原因把学法时间安排在了一天中最疲劳的时间段，学法中想着工作项目中的事情，甚至一边学法一边还在做着其他事，及时回复着短信，学法赶时间赶进度凑数量。当我们这样不恭敬地去对待学法的时候，法中的佛道神虽然不会把我们怎么样，但很可能也不会把法中更深的内涵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心性没到位。二，完整连贯的学习转法轮。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你，我讲的虽然你看有些地方是讲功能，或者是讲其他的东西，都是贯穿着不同的理在里面，贯穿着不同的修炼所达到的要求的状态在里面，你都得连贯着看，你每一次看都不能落下一篇一个字，你必须得这样看。它的排列的顺序对人修炼都是有着极其严密的作用。我们理解，按顺序的完整的通读完一遍转法轮后，由于师父的巨大法力，再加上其极其严密的特点，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中或心性上做一层安排，打上一层基础。这种身心的变化，人的表面不一定能感受到，但是确实在起着变化。但是我们发现一些同修有时不太注重转法轮的连贯性和严密性，学法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晚来早走，或有时根本不来学法，过后自己也没有补上，那么这部分落下或没学到的内容会不会给整体的提高造成问题呢？就像一个由数万部件组合成的大型设备，整体的组装需要其中的每一个部件都完整，但是如果很多部件都缺少几个螺丝钉，最后这个设备会是什么样呢？我想肯定会出问题。那么每次完整连贯地读完一遍转法轮，就像在大型设备上添加了一个完整的部件，这样积累起来，最后整部大型设备才可以正常运转。所以我理解连贯完整的读每一遍转法轮是重要的。三，珍惜法中的每一个字。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所以我们觉得在读法的时候要珍惜书中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把每一个字都读清楚，尽量不要读错，标点符号要停顿，这是对法起码的尊敬。在实践中，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读法的过程中会读得慢一点，因为这样读会给自己留下领悟的时间，并从中受益。我自己在读法中的体验是，虽然我们读的是表面的文字，可是法却经常在另外的空间展现。在慢慢读法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一边读的时候，在脑海中就一边有图像展现出来。比如在学习玄观摄位这一节时，一边学，下面这些景象就会在脑海中以图像的方式出现。玄观是从丹田上生成，像气球皮儿一样，离开丹田后渐渐上升，经过痰中穴，然后上走到泥丸，从天目往出挤，最后回到丹田把元婴包起来，这过程感觉历历在目。可是在学法时，如果我没有静下来，心没在学法上， 或者读得特别快的时候，上面的现象通常就不会出现。尤其在自己或别人读错字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发现上述在头脑中展现的景象一下子就消失了，马上又回到了这个空间表面的文字上来了。所以我们觉得学法时要把心静下来，将法中的每一个字视如珍宝的慢慢读，给自己时间认真体会师父讲的法的内涵，这样可能会更有收获。四，经常交流如何学好法会很有帮助。作为一个学法小组，我们觉得定期的交流对修炼提高是有促进作用的。在我们的学法小组中，除了心性交流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常要切磋的话题就是如何学好法。因为每个人的境界不同，执着心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修炼状态不同，读书的习惯不同，这些都需要在不断的交流中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相互磨合，渐渐的才能形成一个整体。比如读法的速度，每个人读的自然段数量，有读错时的纠正方法，出现接不上或背景嘈杂的应对方式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通过交流慢慢达成共识，最终达到大家都不受各种影响的静心学法。另外，相对稳定的同修在一起学法也很有帮助，因为时间长了，大家互相都非常了解，一听就能听出对方的修炼状态，这样在切磋和交流中就可以相互提醒，共同提高。还有，在小组中学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整体呢？我们觉得应该以为了整体为出发点，因为当考虑别人、考虑整体的时候，学法中就会要求自己不晚来、不早走，尽量不读错，尽量的读平稳，不要因为自己的状态影响了其他同修。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真正学法的环境就会渐渐的形成，从而你考虑我，我考虑你，互相包容，最后形成的这个环境就会反过来使其中的每一个人受益，渐渐的都会有学法能得到法的感觉，融于法中。第二部分，真正的提高很可能就是在学法过程当中。近期我发现修炼中层次渐渐拉开的其中一个因素，很可能就发生在学法的过程中。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这就是为什么很高的神讲，你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梯子，转法轮。我在学习转法轮时体会，在读法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梯子上，但并不是大家都在往上上，很可能有些人是停滞不前，甚至是在往下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就和上面分析的学法状态有很大关系。当学法能得到法的时候，就会不断的提高，就像在梯子上不断的往上上。但当我们学法犯困，一边学一边想着干着别的事情，表现出对法的不在意、不尊敬的时候，这时不仅浪费时间，不能得到法，可能还会往下降，在这个梯子上往下降。一天两天无所谓，一个月两个月也许不明显，但时间长了就会非常明显了。有的人非常重视学法，严肃地对待，就不断地向上攀登，层次不断提高。相反，有的人不重视学法，经常学不到法也不在意，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在这个梯子上的距离不断地加大，修炼的层次与境界不就这样拉开了吗？所以我觉得非常严肃地对待每天的学法，想方设法学到法、得到法，很可能是修炼提高的关键。第三部分，学法帮我闯过难关。近半年来，家人同修经历了一个病业磨难， 在帮助同修的时候，我自己也经历了许多磨难。由于同时要忙于工作、管理项目、参与神运，再加上帮助家人同修，一段时间内我感到巨大的压力。有一天，我突然进入一种常人所说的那种抑郁的状态，什么都不想做，不想说话，不想吃饭，做不了任何事情，只想落泪，同时还伴有心脏部位的绞痛。我沉溺在痛苦中无法自拔，极其消沉，一下子好像对什么都失去了信心。晚上到了学法的时间，我也不想学法，但我又是学法小组负责人，不上去又不合适，所以就勉强上线，但是关着嘴不想出声。说来也奇怪，那天只有一个同修开着嘴，我想总不能让他一个人读吧，就勉强开嘴跟着读，但读的声音非常的低沉消极。那天我们学的是转法轮第八讲，读到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我一下子被震动了。是啊，我为什么会陷在消沉中？不就是看到亲人遭受痛苦了，自己觉得无能为力，动心了吗？为什么动心？还不是陷在常人的情中不能自拔吗？修炼人不得经历磨难，在剜心透骨的考验中才能走出情，放下执着，从而提高上去吗？作为常人，这是痛苦，作为修炼人，不得反过来看问题吗？越是难，越是痛苦，不就越是在消业的过程中提高的当口上吗？我为什么不珍惜这提高的好机会，而陷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呢？这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吗？这段法点醒了我，从而使我很快从消沉的状态中走出来，我内心非常的感激。其实，师父最知道我们的痛苦，也最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理解，师父能够帮助我们、点醒我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我们学法。在学法过程中，师父用法化开我们的心结，点到我们的执着，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走出磨难的办法，这一切都从法中来。我深刻地感觉到，有师父真的很幸福。以上就是近几年来在学法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娇的文章，题目是《在坚持背法中体悟修炼的真意》，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2日。去年9月，我们部门成立了背法小组，这段时间里，通过对大法不断深入的理解与心性的升华，身上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想把这段历程记录下来，给自己做一个总结，也向师父交上一份修炼的答卷。由于有以前背法的基础，一开始感觉还比较轻松，但逐渐思想业在脑中的反应越来越重，对法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甚至觉得我可能是所有人中背得最艰难的那个，有时一小段转法轮其他人可能读几遍就能背，可我却需要花好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或几天，经常背下句忘上句，有时甚至在背完该段最后一句后把整段全忘了，又要重新背，经常让我想哭。随着背法深入，我惊讶地发现心性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记得一次，为了跟上大家的进度， 我几乎背了一整天的法。隔天上班时，因误会，我和另一位同事做了重复工作。按照以往，我可能会感到委屈与不甘，会急于证明自己。但那天我竟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想争取或争辩的念头，也不觉得自己的时间或心力被浪费。我甚至很想珍惜同事的努力，觉得保留对方所做的一切比保留自己的成果更重要。那份坦然与无求让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不动心的状态，那种安稳平静的心仿佛不属于曾经的自己。我知道是大法改变了我，是师父帮我提升了心性。过了没多久，一晚入睡后，我梦见来到一个深蓝色昏暗空间，只有正中央有道白光，光中有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一个是我，另一个站在莲花座上，看不清模样。突然间，从我这个身体里倒下了一个厚重的人形轮廓，黑色空洞，里面有着一些模糊不清的线条。随着他倒下，原本熟睡的我被瞬间惊醒，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右腿像是随着那个人形一同跌倒了一样。我脑中闪过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那一刻我只觉得震撼，内心升起许多疑问，我不是从小就在大法中长大的吗？为什么身上还会有这么大的业力构成的我？虽然当时无法理清这段经历的真正含义，但绝不是偶然，或许是师父在鼓励我继续精进，或是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修炼绝非表面的形式，而是真正实实在在的按法的标准去掉那些深层的执着观念、不正的思想与业力，哪怕他们隐藏的再深再所谓的合理。第一部分，发现观念，师父再次帮我净化身体。随着背法增多，我更加有意识地在内心被触动时向内找，但某天早上学法却完全无法静下来，脑中激烈翻腾着跟同修曾发生的一个矛盾。当时我由于自认为同修讲的不对，会误导别人，所以开始在同修讲话时频繁地打断他。可是就在几次纠正后，我却被别的同修喝止住了。我努力压制翻涌的回忆，不去随着观念想同修的不是，尝试跳出来看自身的问题。在经历漫长的向内找后，回想起我们相处时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在我看来不合理或者不对的事情，同修似乎每次都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让我出乎意料的回应。原来师父是希望通过同修的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观念吗？也就是在发现这些观念的当晚，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梦中，我拿到一件红色衣服回家，爸妈跟我说，衣服上每根丝线都是隐藏的非常好的吸血虫，它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我的身体。但无论我怎样趴在衣服上仔细观察，都无法看出那些东西是活的虫子。爸妈抱过来一个大的装满排毒水的铝盆， 就在我刚把手放进水里，身体瞬间出现巨大反应，感受到有好多东西拼命地冒出，伴随着全身一直蔓延到四肢、五官、末梢神经的剧烈疼痛。等我感觉身体终于干净了，发现在手上出现很多能穿透整个手掌厚度的小洞，洞的大小只有一根绣花针那么大。再看盆里，里面满是已经被排出体外的吸血虫。我知道这是在不被思想业和观念控制，坚定向内找后，师父再一次在另外空间帮我净化了身体。醒后，除了对师父的感恩，我也疑惑，不是一直在学法修炼吗？我的思维不是应该在法中形成的吗？这么多不好的观念到底从何而来？随后不断的学法提高中，我意识到，虽然从小在大法中成长，但由于放松和对修炼不严肃，也对师父讲的法没有足够重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到，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加上懒惰与不愿忍受过关时对心灵冲击与蜕变的痛苦，总是习惯于在心情不好或感觉疲惫时主动去看、去接受网络上各种内容，并随着其中情节和人物情感去感同身受，也认可着许多不好的现代行为或观念，觉得那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常人中的幸福和好处。然而旧宇宙已处于成住坏灭的最后时期，人的一切都已很不好，特别是大陆众生都在党文化中长大，那他们无论做出什么也必带有党文化因素，我这不是给自己修炼增加不必要的难度吗？认识到这些后，我彻底戒掉了曾经反反复复，虽然一直知道不好，却始终难以放下的对电视剧以及网络的执着，完全把自己融于法中。我也发现，当真正开始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只要时刻记得自己是修炼人，有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的意识，其实执着心并不那么难去。第二部分，找到根本执着，理性认识大法。终于在不懈的坚持下，我背法开始逐渐快了起来。当我背到转法轮第二讲有所求的问题其中一段，我突然有一种很想哭的感觉。当我继续背下去的时候，在不断重复记忆的一瞬间，我忽然被大法感动得泪流满面。我从法中看到许许多多未曾看到过的法理，也在现有层次中体悟到师父给了我们什么，懂得了今天每个在世上得法的人有多幸运，对大法和修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体悟到修炼的神圣与玄奥。由于被法时巨大的震撼，我不自觉地在心中生出了欢喜心，但是当时并没有察觉，中午休息时还跑出去买了杯饮料，想享受一下。但就在喝完后，我突然开始头晕，并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感包围，是对死亡的恐惧。这时我只能硬撑着，去找师父有关怕死的讲法，一点一点地学着。就在读法的过程中，我忽然看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难道我一直把大法当成我的保护伞吗？原本每次在学法或看交流时，遇到根本执着的问题，我也想，我到底有没有根本执着？可由于在五岁时就被父母带着得法，虽曾经迫害开始后的确不精进，但也从未放弃过。来美国后，也一直积极投身于三件事中， 而且比国内时在表现上精进很多。也就是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让我一直很自然地以为我此生就是来修炼的。可就在这一刻，我猛然惊醒，原来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在我的身体出状况时，我会精进好一阵子，但是身体好了之后，坚持一段时间又会逐渐放松自己，开始追求与享受人世间舒适安逸的生活。可是师父对我的保护并不是为了让我来过常人生活的呀。之后我一遍遍读着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我感受到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艰难，整个人似被一团厚厚的迷雾包住，我看不到法，也感受不到师父，甚至回答不出这个问题。我硬撑着来到师父的法像前核实，跟师父说，师父，我一定跟您走，无论情况怎样，我的理智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放弃大法修炼，弟子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您，从此刻起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同化大法。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感觉自己好像又是重新开始修炼一样，不再像以前完成任务似的需要硬逼着自己去保证学法和练功。也是从此刻，我的心在面对大法时变成了真正的渴望。可是到底怎样才是在法上认识法呢？我找不到答案。这时师父在思想中点化我去读经文警言，我尝试着把这篇经文背下来，一天两天三天，在不断背诵的过程中，对大法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师尊的感恩也逐渐由之前的感性变成理性，我终于从理性上真正明白了大法是什么，修炼是什么，为什么要修炼，以及如何真正修炼。我终于对大法有了自己真正的发自心底的坚如磐石，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或动摇的坚定正念。第三部分，从让步到为他的心性突破。在进入真正修炼之后，我意识到自己首先应该学会为他。我想起以前使用浴室时，常会和室友产生一些小小的争抢，但现在觉得自己应该先让给别人。有一天我主动对室友说，以后你都可以先用浴室哦。当下说出口的时候，心里其实还蛮开心的，觉得自己心态不错，做得对。但后来一次我下班回家时不小心坐过了站，结果那天原本总是比我晚很多回家的室友竟然只比我提早一分钟，他见我回来便说，今天我先回来的，可以先洗吧。嘴上答应了，可心里却泛起一丝不舒服。那一瞬间我问自己，你不是说要为他吗？为什么心里会不高兴呢？静心反思，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那份为他并不纯净，那时虽然表面上做了让步，但内心却潜藏着一种期待，希望对方看到我的改变也能反过来对我好，这是一种利益心和有求心。而当现实没有照着我的期待发展时，我内心的不快与失落便暴露了，那其实是一种伪善，带着条件，并非真正无私。我也进一步体会到，真正为他应出自真心，没有目的、条件，不求回报、回应，不会随时间或环境变化而改变，不会因看到对方缺点或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好坏而改变，那才是真善。能舍去自我，完全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心里没有任何的计较与期待， 始终如一，善待他人。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修炼不能只停留在形式或表面的行为上，或自以为是的认为自己现在的状态已经挺好的了，对一些不经意的思维或小事不重视，而是要在心性上真正升华。只有去掉背后的私心杂念，真正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真与善。第四部分，在剜心透骨中挖出傲慢的根。有次聊天时，我竟大言不惭地对同修说，觉得自己没有啥执着心，只是经不住人间的诱惑罢了。也许是师父看我太不知天高地厚，在当晚的梦中警告了我。在一个教室里，有个男生突然来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处朋友，但我心里其实非常看不上他，所以毫不犹豫地拒绝。可这时我爸却很紧急地跑过来找我，他很生气地说，你有一门考试总过不去，老挂科，你再这么挂科就毕不了业了，还这么不着急，时间不多了，我得找个全能厉害的人给你补补课，来不及了。结果被我爸找来的这个人竟然是刚刚被我拒绝的那个男生。当时醒来之后，我只是很肤浅地认为这是在提示我自己对男女情的执着没有去干净。不久后，我和同修发生了矛盾，我不认同他讲真相的方式，认为他过于大陆化的热情让我感到不舒服。他反问我，但人家主动问了，你一句也不说吗？我当下觉得下不了台，出于面子与证实自我的心，我又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结果与同修产生了强烈间隔。那时的我只想证明自己对，完全忘了向内找，还特意找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同修倾诉。原本我满心期待着他的支持和安慰，可却被同修严厉地指出我的傲慢与争斗心太强。他还跟我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如何无我地对待他人，让我感到很羞愧。我开始困惑，为什么我修不出这样的慈悲？那时我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傲慢，直到我想起一位同修曾告诉我说，有些人的东西会很狡猾，当别人给你指出来，他会隐藏和伪装，只有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先承认他的存在，才能真正看见他。于是我开始上明慧网搜寻所有提到傲慢的交流文章，一篇篇读并对照自己，这才看清是那个深埋不绝的假我在作祟，让我可以肆意批判同修，而且继续向内深挖下去。我发现当初在决定讲出同修的问题时，自己并非真的抱着一个完全为了对方好的纯净心态，因为同修也曾用同样的方式指出过我的问题，虽然当时守住了心性，也跟同修保证以后一定改，但这个傲慢却让我觉得也可以以同样方式去对待同修。可是我却忘了，大法弟子每个人修炼路不同，每一关一难都是师父有序安排，而我却狂妄地自认为可以指导别人修炼。随着不断向内深挖，我惊觉自己的谦虚只是面对自己钦佩之人，比如做得好或者修得好的同修的表现，而对我自认为修炼状态表现一般的同修却充满着偏见与冷漠。原来这个傲慢不只是障碍修炼，更是在保护深层的自我，对名利情的执着与妒忌心。在此我也想要向所有曾经被那个假我伤害过的同修道歉。试想，如果一个人充满着偏见与傲慢，他要如何去感恩，如何真正同化真善人，如何谦卑地对照大法修自己，又怎能从内心 升起对众生的慈悲呢？当我真正认清这个傲慢的假我后，修炼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彻底改变。每一天的学法中，无论是小组还是个人读，哪怕时间紧，只能抽空看一两段，我都能从法中看到许多指导我修炼的东西，也经常被大法不断显现的不同层次内涵而感动落泪。从那时起，向内找不再只是遇到矛盾时才做的反应，而是成为了日常的自然状态。我开始认真地修自己的一思一念。结语：虽然现在还没能真正完全修去那些执着，但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像曾经那样懈怠了。在这段修炼过程中，偶尔回头看，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的路真的被安排得非常有序，环环相扣。在矛盾与心灵冲击中，在外界的波动与刺激中，无论我觉得事情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哪怕心再难受，这个时候我是否能够真的静下心来，把自己视为修炼人，用大法来指导自己，不逃避，不隐藏，不狡猾，勇敢面对，从每件事的本身跳出来，不被人理与人情所束缚，不陷于思中给自己找借口向外求，不认为自己任何一个执着或人心应该保留，不为解决事情的本身而无条件修自己，绝对严肃地对待修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用法衡量一切，这便是我能否走好修炼路上每一步的关键。以上只是自己在这段修炼过程中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负责人多用心营建学法小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本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9日。目前还有一些人一直在参与网上学法，学的也很用心，学法量也较大。关于网上学法的问题，他们也多次交流过。有人认为师父也没有明确说过不允许，有人认为实在没有学法环境，不得已而为之。有人离开了，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认为自己失去了学法环境，掉下去了。也有人离开后渐渐的就跟不上了。也有人认为在大陆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很多地区的学法点都被破坏了，一个人独修太难了，大面积集体学法环境又维持不了。我个人认为，在迫害没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维护一个大面积的稳定的长期的集体学法环境的确很难，但面对面的集体学法是大法的流传形式，这关系到未来的宇宙，作为大法弟子只能去圆融它。所以作为个人和当地的协调同修，还需要多用用心，多营造和建立一些集体学法的环境。不也有一些学法小组一直在稳健的安全的存在着吗？同时当事同修也应该鼓起勇气突破障碍。古代修炼的人很多都是在山洞里，在很简朴的环境中，在茫茫人世间默默无闻的修炼，没有靠别人的心，他们求法心切，非常专注。当我们长期靠别人才能坚持学法的时候，是不是自己面对的心性障碍迟迟没有突破的体现呢？以上是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意关心和文化常识唤起善念，节选，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10日。 许多长期坚持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都注意到了，三年疫情后，国内很多人的境况变化很大，经济下滑，收入减少，身边走了一些人，感到人生无常也无奈。真就盼着有什么千万别有病，没什么千万别没钱。人的心态更多为消极、麻木、受伤、逃避，甚至不敢善良了。此时若一个陌生人在电话里说起天灾人祸或疫情等等，他们会感到愈加无法承受。若知道是法轮功学员打来的，因受中共污蔑法轮功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觉得你有什么目的，从而生起防备心甚至反感心。在这种情形下提及三退，他们很可能直接挂机。此外，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既得利益者或体制内的人，他们仍希望继续享受已经获得的福利，会违心的歌颂邪党。当然也不乏被洗脑的极力维护中共的小粉红。在这篇交流中，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体悟，如何通过朗朗上口的一些好词好句启发对方的善心，借助传统文化的理念敲开对方无神论的壳，让对方感受到希望，感受到三退顺应天意，感受到三退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且这些好词好句也成为过渡用语，让我们顺利地度过到下一个话题，减少谈话中的卡顿。我们一般采取的是在一开始与对方互动时，后文将这部分叫做切入，尽量快速劝退，因为若对方同意后，这个生命就归未来管了，能更容易接受真相。若对方一时不同意，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不同角度和对方讲真相，揭开其可能困惑的地方，劝其三退，以及反复劝退。就算对方已经同意三退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利用反复劝退中的内容与其讲真相，让其进一步明白三退的意义，也方便我们接下来讲述大法真相，即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一部分，切入。切入即为一开始和对方寒暄的部分。接通电话后，在对方看来我们是陌生人，不知我们为什么要打电话，所以若能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让对方产生共鸣并对我们产生信任，就可以为接下来的劝三退打下良好的基础。要达到效果，最基本的不外乎真诚和善心。很多讲真相有经验的同修都已经有自己非常好用的切入词语，若大家都有合适自己的切入词语，说起来会有信心且诚意善意满满，让对方不认挂机。在特别时节或有特别的时事发生时，我们还可送上特别的相关的祝福，让人们感受到我们的真心诚意，不是敷衍了事。以下面这个切入稿为例。您好，我们是互相点了关注的好友，打电话来向您问个好。很多人说2025年是个转折年，是个否极泰来的年份，这一年的年头和年尾都有立春节气。老一辈人说啊，这叫双春双喜。在这里我祝您今年行好运，好事成双。最近工作还顺利吗？这时很多人会回答还好。好就行，人生来去匆匆，健康平安胜千金。咱们中国人讲一切福田来自心田，福分是我们自己修来的。送您个化名明善，希望您心有明善，天必赐福，帮您做三退，退出曾经入过的党团队。大哥姐妹，您入过党团队吗？还是和我一样只是普通的老百姓？上述稿件中我们的用意如下。一，说明打电话的目的，简短自我介绍，拉近与对方的距离。目的比如就是作为好友来问个好，人与人之间相互照应一下等等。简短的自我介绍，比如我姓什么，来自哪里，比如省、南方、北方等，一来表示我们的诚意，
二来也可以为后面的互动铺垫。二，送上祝福，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加强信任感。可以比如利用今年双春年的特色或节日节气等送上心意祝福，也可以简单的说安康最重要，祝您身体健康，阖家美满等。简单的问候让对方感受到我们不是只顾着自己输出，而是也想和对方互动，只是还是需要将话语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三，利用符合传统文化的一些好词好句劝善，引发对方的共鸣。当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善良后，通过一些劝善的好词好句启发对方的善心，引起对方的共鸣，同时也是为劝三退铺垫。四，举重若轻，劝三退。在足够的铺垫后，可以不露痕迹的劝三退，让对方觉得三退可以得到一份祝福，是一件理所当然，对自己不会带来任何不好影响的应该做的事，并可以将自己带入。比如在问对方是否入过中共组织时，表明自己已三退，让对方有更大的安全感及归属大流的感觉。这里主打的是让对方感到三退是远离中共，对自己好，办理起来也非常简单。如您只需说个好就行了，非常理所当然。我退了，四亿多人都退了，您也退了吧。的好事，心有明善，天必赐福。劝退点非常关键，很多人就非常可惜的在这里挂机了。若感到对方有迟疑或不是很愿意退，或还不明白为啥要退，我们可以用好词好句作为过渡，进入反复劝退的环节。这里的重点是不要让对方挂机，只要他们还在线上，我们就有机会和他们讲述更多的真相。第二部分，反复劝退。以下的反复劝退部分是主要针对没有什么大心结的人。一，即可能没有想太多，也没有太明白为什么要三退的人。每个部分主要应对一个相应的心结，故以下几个反复劝退的部分可以通篇连续使用，也可根据特别的需要单独使用一个或多个小标题下的内容。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和对方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不是来教训、教育对方的，不是来说服对方的，不是来左右他们命运的。正是因为我们想助师让他们得救，所以我们更需要把自己放低，有话退着说，有理退着讲。我们只是对方的朋友，想和对方分享一些讯息，希望能启发对方的善心，希望对方能真正自己思考何去何从，做出一个最好的选择。他们做出这个选择后，我们作为朋友是真心为他们高兴，我们就仅仅是和他们平等的朋友而已。关于反复劝退部分的思路，当对方还没有同意三退，或虽然退了但还不明白何为三退时，我们可以与他们继续聊天，要达到的效果其实与切入相同，拉近距离，让对方产生共鸣，认同我们劝三退。一，列举传统文化中的奇迹，让对方产生共鸣。二，略述当今乱象，引发对方思考。三，谈健康和安全问题，送上祝福。四，说明为什么三退。五，以东欧各国为例，说明不退出的后果。六，通过中共官员信神的举动来启发顽固的无神论者。七，列举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让对方思考是否要同流合污。八，回归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命运，进一步引发对方思考。小结，反复劝退的要点是根据对方的反应适时调整话题，在对方同意三退前，在没讲清真相前坚持和对方聊下去，说对方能听的，就能有更多的机会让他了解真相。我们是希望对方能自己做出判断， 所以整个过程会很考验我们是否能有真诚，就是坦坦荡荡地与朋友交谈，善良，为别人着想，将对方放在第一位，不是去压制对方，忍让，有时需要以退为进，退一小步得到的可能是进一大步。我们其实没有比对方高更多，说实话，若没有师父的救度，我们可能还不如有些善良的常人呢。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与他们分享能知晓的法轮大法，回归真善忍的阳光大道。若同修们有更多更好的讲真相思路及稿件，也期待同修们的分享。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善，愿意退出中共的组织，有个更好的未来。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